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你的老朋友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认识大使命。我不知道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收听我们节目的，可以简单跟你介绍一下。成主学堂呢，是一档成人主日学节目。我也不确定在你的教会是否有成人主日学，我会觉得成人主日学相当重要，因为我们是一个真实生活在世界上的基督徒，我们会面临各样的生活和难题。那我们作为基督徒该如何面对和处理呢？神在圣经中的话语如何应用和践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所以我们需要透过这样的学习来不断的梳理。从起播到现在，我们在这一档节目已经播出了14个课程了。目前正在学习的认识大使命是我们一起学习的第15个课程。今天我们也会一起学习这个系列课程的第4讲，传扬福音和建立教会。如果没有基督徒的团契生活，耶稣是不是想让教会像机动车管理所那样运作呢？车管所给你颁发了驾照后，你就可以开车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他们告诉了你责任，然后一切就只能靠你自己了。有驾照的人不用每周聚会，不需要知道其他驾照持有者的名字，也不需要互相关心，更不需要为了确保你对机动车安全的了解日渐加深而设立驾照牧师或者驾照领袖等等。那奇怪的是呢，这就是一些基督徒对耶稣给的大使命的理解。去，使人做门徒，施洗和教训。这些命令不知怎的就慢慢变成了使人归信，给他们颁发受洗证，然后让他们走。慢慢的变成了这样的操作方式。当然，人们也许应该时不时的回教会看看，就好像每隔几年要更换一次驾照一样，而且他们应该坚持阅读和学习圣经。但现在呢，这一切都要靠他们自己了。对于把大使命看成是车管所的运作模式，我们有很多话要说。首先，他忽略了使徒们在耶稣升天后实际所做的工作。第二，他忽略了大使命关于教训的内容。第三，他忽略了大使命关于遵守的内容。这就是今天想要与你探讨的话题。事实上，福音传到哪里，哪里就有教会。使徒们完成大使命的主要方式只是个人布道和门训吗？当然，使人做门徒的命令肯定包括传讲福音的信息，但使徒们是如何传的呢？我们看一看《使徒行传》中福音广传的故事。事实证明，福音广传的故事就是教会拓展的故事。这一切都是从《使徒行传》开始，然后向外延伸，福音传到哪里，哪里就会有教会的出现。在第二章，彼得宣讲了悔改和赦罪的信息，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注意，新门徒 被添加到了某个东西上。那是什么呢？添加到哪里呢？添加到耶路撒冷的教会。从《使徒行传》第11章我们知道，那些在耶路撒冷遭逼迫而四散的门徒都往安提阿去传讲主耶稣，并且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随后耶路撒冷的教会打发巴拿巴去安提阿为执堂提供帮助，因此有更多的门徒归服了主。后来巴拿巴招募了保罗，于是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在第14章，保罗和巴拿巴到了以哥念，在那里讲道，叫犹太人和希腊人信得很多。然后他们去了路斯德，在那里传福音。经文没有提到因此他们建立了教会，没有这样特别提到，但事实上呢，他们就是这么做的。半章之后，保罗和巴拿巴就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这一次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信徒都聚集在教会当中。在第18章，有许多人听了就相信并受洗，于是建立了哥林多教会。在第19章，保罗在以弗所传道，有许多人归信。同样的，经文没有明确说到他们建立了教会，但是当我们读到第20章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确实做了这事。保罗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所以我们前后对比会发现保罗他们去到一个地方传讲福音、建立教会、设立长老。使徒行传的结尾是保罗在罗马传道，由此我们得知最终罗马肯定有一个或者多个教会，而保罗给罗马人的书信也证实了这一点。使徒们做了什么？他们布道并且建立教会，因此在神的大使命计划中，教会处于核心地位。也就是说，福音传到哪里，哪里就会有教会的出现。教会的突出地位非常重要。也许你从未以这样的角度读过《使徒行传》，也许你看到的只是个人的英雄事迹和信仰实践，但是请再读一遍《使徒行传》，注意地方教会有着何等突出的地位。是谁差派了使徒和其他的代表出去呢？是地方教会。我们可以一起简单的梳理一下，在《使徒行传》的11章22节，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是不是说得非常的清楚？在使徒行传的15章3到4节，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然后呢，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诉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这些代表回来后向谁报告？他们是向地方教会报告，他们需要向地方教会去报告。同样的，在使徒行传的14章27节，经文说到了那里聚集了会众，就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在使徒行传的16章4到5节，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在使徒行传的15章22节，经文说那时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义从他们中间拣选人，差他们往安提阿去。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做了什么？他赐给地方教会长老，而且教会有这样的权柄差派人出去传讲福音。同样的，我们在使徒行传的14章23节也看到神在教会中设立长老， 二人在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禁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在使徒行传的20章28节，经文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亲爱的朋友，我们刚才参考了很多经文，都在使徒行传。整卷使徒行传不仅围绕着个人布道和门训，还包括地方教会背景下的布道和门训。因此，福音广传的故事就是地方教会发展的故事，甚至说地方教会一个又一个被建立的故事。当然了，教会不仅在使徒行传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整个新约中它都发挥着主导的作用。新约的大部分书信都是写给教会的，比方说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写信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众教会彼此问安和感谢，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在罗马书的16章16节，基督的众教会都问你们安。在哥林多前书的16章19节，亚西亚的众教会问你们安。我们看到这么多的经文，使徒把基督徒的聚会当作教会，也吩咐他们这样行，为要教导人领受主餐和互相勉励。在哥林多前书4章17节，经文说，因此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在哥林多前书的7章17节，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召个人的而行，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在哥林多前书的11章18节以及33节，经文说，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哥罗西书的4章16节，你们念了这书信便交给老底家的教会，叫他们也念，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家来的书信。希伯来书的10章24到25节，经文说，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勉励，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亲爱的朋友，以上这些经文都提到教会，可见教会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教导人领受主餐，互相勉励。当然除了这些经文之外，圣经也提到众教会呢，他们要彼此相顾。在哥林多后书的8章19节，提多也被众教会挑选和我们同行，把所托于我们的这捐资送到了。这里特别提到了捐资。在哥林多前书的16章1到3节，经文说，论到为众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每逢7日的第1日，个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及至我来到了，你们写信举荐谁，我就打发他们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所以你看，我们刚才的经文提到了捐资、捐钱，教会之间的彼此相顾也是一个美好的见证。除此以外呢，教会也差遣宣教士和致力于职堂的工作。在哥林多后书8章23节，论到那两位兄弟，他们是众教会的使者。这里提到了使者。在腓立比书的4章15节，离了马其顿的时候， 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在约翰三书的六到八节，经文说，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你若配得过神，帮助他们往前行，这就好了。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所以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我们刚才读了非常多的经文，看到教会彼此劝勉，互相照顾，有捐资，也看到教会差派宣教士致力于职堂等等。新约注释学者彼得·奥布莱恩他指出呢，保罗曾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这一证据表明，拓荒宣教是他宣教使命的一部分。但保罗的使命不仅限于此。奥布莱恩继续说道，保罗只是基督徒后，并离开了成熟和稳定的教会，至此他的工作才算完成。从这个角度来说，宣教士的工作就是从传福音到职堂。我还可以举很多例子，但是关键在于，在新约中，基督徒的生活就是教会生活。我们做基督的门徒是在教会里发生的，也是借着教会发生的。也就是说，直到新信徒在地方教会中安顿下来，宣教任务才算结束。对保罗有关基督徒基本使命的理解，奥布莱恩的总结非常精彩。他说，保罗不仅宣讲福音，在神的带领下叫男男女女归信了基督，他还建立了教会，作为他宣教工作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归信基督意味着要与主联合，从而成为一个基督徒共同体的成员。显然，保罗认为职堂是他的宣教工作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今天的基督徒甚至是教会领袖，可能是把地方教会当成是车管所的办公室，他们可能会把大使命解读成给他们发许可证让他们走，但使徒们却不是这样看待自己的工作的。他们传讲福音，他们建立教会，早期的教会也是如此。亲爱的朋友，今天在第四讲当中，我们透过传讲福音和建立教会来认识大使命，盼望可以帮助你重新认识，也鼓舞你的生命参与到这个大使命当中。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李诺。
那今天呢，在认识大使命的第四讲，传扬福音和建立教会，我们会发现呢，作者很有意思，他把两件事呢放在一块儿，就是传扬福音和建立教会。你会发现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呢，就是在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很多教会当中的观点里面呢，宣教就是传福音。
对对对。
但是呢，其实在真正的大使命里面，包括他在今天这堂课里面列举了非常多的案例呢，保罗和初代的使徒们他们的宣教是传福音和建立教会同时进行的。尤其是保罗，他每宣教到一个地方呢，在那里建立教会，设立长老，然后我再去到下一站，建立教会，设立长老，他回头可能再去走访这些教会呀、帮扶这些长老啊，对，甚至写信给他们呀，这才是一个正常的 或者说是一个最开始的景象。
对对。
但是现在呢，我们慢慢的变了，就是传福音。
对，每年要去短宣。
对，
那叫宣教。
甚至我觉得有点反其道而行之。
我听过一个案例，就是他们要去短宣，当地的人说你别来你别来。
对对对，
他的意思是你们来了一周就走了，但是我们的麻烦会更大。
对
对
对，是的，
当地的人会找我们说来的人是谁呀，做什么事情呀，不断的被询问。所以他不欢迎一些人去短宣一些特殊的地方。那其实他在今天这堂课一开始的时候，他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说把教会当成车管所一样，给你一个受洗证，你就可以了，你就属于一个合格的基督徒了。
对对对对，
以后可能定期的，像上一堂课唐曼所说的，每年可能来个一两次教会啊，是这样子。你会发现很有意思，教会现在慢慢的就是变了，把一个基督徒的成长、教训、教导忽略了，就是受洗就可以了，就是属于基督的了。他已经受洗了，他是基督徒。还有我们对宣教的理解，简单的理解成传福音，其实传扬福音和建立教会，而建立教会呢就包含了教导和督责。
对，不过我想今天这期节目啊，如果是比如说教会的一般的弟兄姊妹去听了，我敢说可能大多数人都会这么觉得，这一期节目的信息呢是讲给教会的领袖们听的。跟我呢是没有太大关系的。
发给牧者听一听。
对，发给牧者听一听，因为建立教会啊，教导啊，牧养啊，这不都是教会领袖干的事吗？跟我有啥关系呢？但是我觉得虽然我们现在这几期节目都在强调教会它的功能和作用，就是在这个宣教当中的功能和作用，但实际上我们仍然要明白说，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其实都是教会的一份子。
没错，没错。
就是说这个教会的建立其实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对这个建立教会应该都是负有很大的责任和使命的。
是的。
对，
其实说心里话，刚刚张凡在前面列举这个逻辑的时候呢，我都觉得可能真的每个人的观察不一样。
观察不一样。
对，这一节课主要讲的是在哪里传福音，哪里建立教会。
对，
对不对？
对。
但是我的观察呢是哪里有教会，在哪传福音。
哎，那你这个是在现在的环境下。
对呀、
但是在保罗和使徒那个年代是没有的。
我针对的就是现在这个环境。而且呢就是这种环境呢有一点点的这种感觉，好像我在这儿建了一所房子。初期的时候是一个茅草屋。然后呢慢慢的去捡材料过来。我捡了一些木头回来，就搭了一个木架子。后来我又和了点泥，然后砌成砖墙。就是这个教会会越来越健壮。
那其实刚才李洛说的呢就是现在的方式，就是现在呢教会怎么去践行大使命呢？植堂。在一个地方
先植堂。
对。对，我们在一个地方植堂了，然后弟兄姐妹开始去那里聚会，再向周边的人传福音。把人开始往那个新的堂点去带领。
对，这个让我想起就是我们自己教会最初的时候，至少20多年前吧，教会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就是两三个人。就是我们如今的牧师，他当年还只是一个普通的信徒。然后他就带着他自己的几个学生，他们就建立了一个小聚会点。然后他就带着他这几个学生每天去查经，去祷告，跟神去建立关系，赞美神。然后就有这么几个人慢慢慢慢慢慢发展到今天这么壮大的一个大家庭。那我就在想，可能在一个人员比较少的时候，这个教会的牧养工作可能是非常到位的。比如说每个人你都知道他的状况吗？然后他出了点啥问题，牧者都看在眼里面。可能就能够及时的去比如说去纠正啊，或者是督导啊。但是当这个教会人数越来越多的时候，真的常常会发生一些让人觉得很痛心的。你比如说我在我们这个大教会，那我曾经也是做了很多年的成人主日学的这个服事嘛。那我就看到很多的就是初信主的弟兄姊妹，因为他们在我们这个城主主要是上这个洗礼班嘛。很多上洗礼班的学员，我就觉得很奇怪的，就是我们其实每次都是一再的强调 你来上这个洗礼班的课程一定要参加敬拜的。
嗯，
但是往往就有一些人他们不参加敬拜、嗯、只来参加这个洗礼班的课程。
哦，就是他来得很晚的意思吗？
嗯，
对，比如说我们第一堂是这个敬拜，
嗯，
然后第二堂是洗礼班，
嗯，
他第一堂的敬拜是不来的、
嗯、
参加第二堂的洗礼班的课程、嗯、然后几个月之后他受洗了，
受洗之后也不来了。
对，受洗之后不来了。所以其实我每次看到这样子事情发生的时候，我都觉得真的很痛心，为这个人感到痛心、嗯、因为我觉得在他的心里面，他的行为表现出来就是我受洗了，我已经是基督徒了，所以我以后可以不用再来了、
嗯、
我反正已经拿到了上天堂的门票了。
对对对对对，就相当于说我考了一个证，
嗯，
心理咨询师或者
是
会计证、我可以通过这个证呢获得一些国家福利，但是不代表我要从业。
其实今天课程一开始说到车管所发驾驶证的时候也类似嘛、
嗯、对对对对、
教会呢就是给你一张受洗的证明，
嗯哼，
你就是基督
徒
了
啊，你就已经上天堂了。
但是其实呢就是唐曼刚才所说的是现在很多教会要去重新思考的、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通常我们看到比如说像保罗的时代，尤其是初代教会的时候，看到那种圣经所描述的复兴那种兴盛，我相信任何一个弟兄姐妹看到都会觉得激情澎湃的。
是，
但是哈，如果你结合教会历史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又不太想面对了，因为在那个时候是罗马政府大肆逼迫的时候。
嗯，
那么再回到我们现在当下，网络受限了，聚会受限了，我们觉得痛苦难堪，我们就把圣经里所描述的那个教会的复兴的场景忘得一干二净。
嗯，是。就是人们不太愿意看到不好的一面，
嗯，
更期待的是圣经当中一些美好的应许跟场景。
所以通常提到的就是彼得一传道三千人悔改，五千人悔改。
嗯，
其实我觉得李诺他提到的这个情况，就会让我想到今天我们现在的教会所面临的，就是比如说我们都看到这些让人很痛心的事情在发生。
嗯，
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我们都太安逸了。
嗯，
我们如今的教会太安逸了，尤其是城市教会。
对，
然后
资源太丰富了。
对，资源很丰富、
嗯、
为什么很多人他洗礼完了以后他就不来了呢，不见了呢？他觉得我在家里上网听一堂那个名目的讲道，
对对对，
比回教会强多了。
是、
嗯、
是啊，
是，
我回教会我的牧者讲的那个不一定比这个名目的要好听。
嗯，
我干嘛要回去啊？
嗯，
他对教会的理解还是有偏差的。
是的，
所以其实我们不断在节目里边提到的说，我们不是去参加聚会，
嗯，
而是成为教会。
没错没错，
对吧？
我们是成为教会。
嗯嗯，
我们个体要成为教会那一份子。
对，
嗯，好，这是非常好的提醒。我们看到传扬福音跟建立教会是同时进行的，再次凸显教会的重要性。包括今天在课程的前半部分，在讲义里面多次列举了非常多的经文来凸显教会在当时那个时代的重要性。
嗯，
也盼望我们现在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能够委身教会，在教会里面一起去参与大使命的工作。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李诺，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如火石，一块一块建造，成为主灵宫。主的手在我们当中运行，圣灵火要点燃复兴我。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神所建立。